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一阵子呢，这个川普放话说伊朗要是还不跟美国在伊斯兰堡谈判，那么美军就会把伊朗的电厂桥梁全部夷为平地，把伊朗送回到石器时代。一开始呢，伊朗这边的骨头特别硬，是吧？好几个高官号召青年学生、运动员和艺术家组成人链啊，誓死保护电厂。结果美军飞机正准备干活的时候，生死不明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终于是点头同意谈判了。随后川普宣布史诗狂怒行动大获全胜啊，伊朗也宣布获得了对美战争的胜利。不过在双赢之前呢，川普其实还有一张牌没有打出去啊，那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哈尔克岛。上个月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川普就派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搭载了上千名士兵，齐装满员的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准备占领位于波斯湾的哈尔克岛。说起来这个哈尔克岛呢，是一个需要用显微镜才能在地图上找到的小岛。那么为什么小小的哈尔克岛会引起川普的注意，值得派重兵夺岛，是吧？以及这个小岛有什么来历，为什么是神棍政权的软肋啊？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咱们知道伊朗呢是一个极其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是吧？那么运石油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油轮，尤其是那种50万吨级的超级油轮。这样的油轮体格大，吃水深，对水文条件的要求就比较苛刻，而伊朗的地理环境属于是真主给他们开了一道门，转头就把窗户焊死了。他们虽然有令人羡慕的石油资源，但是伊朗本土的波斯湾海岸线大多是浅滩淤泥啊，别说是50万吨级的超级油轮了，就连10万吨级的船都靠不了岸。然后伊朗附近的岛屿呢，要么是距离伊朗本土遥远，要么是水文条件同样差劲。这个波斯湾内岛屿众多啊，哈尔克岛的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和硫磺岛差不多大，而且交通位置也不是那么重要，按理说不应该引来伊朗人这么大的注意力，对吧？然而它具有一个波斯湾其他岛屿都没有的优势条件啊，那就是天然良港。这个哈尔克岛的水文状况良好，岛屿周边水深超过20米，能同时停靠10艘超级油轮，每天最多能装700万桶原油。基于这些地理条件，伊朗人在此修建了大量的石油运输设施啊，伊朗 90% 以上的原油出口都要依靠这座离本土25公里的孤岛转运啊，所以说它是伊朗的钱袋子一点都不夸张。由于这座岛屿的水文条件出色，所以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它了啊。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大帝的海军将领尼亚库斯率领舰队从印度河返回，在哈尔克岛补充淡水时，他就在航海日志中写道啊，此处珊瑚礁环绕，水深足以停泊三层桨战船，这是西方文献对哈尔克岛的首次记载。此后在波斯时期，波斯人就把哈尔克岛视为了重要据点啊，倒不是因为石油，而是波斯湾在发现石油之前一直有大量的珍珠贸易，哈尔克岛就成为了印度洋到波斯湾珍珠贸易网络中的一个重要枢纽。在阿拉伯人占领波斯后，在当地推行伊斯兰教啊，波斯地区快速进入了伊斯兰化。这个阿拉伯人呢，推行的是比较宽容的宗教政策，对基督教和波斯传统的索罗亚斯德教，也就是拜火教啊，阿拉伯统治者并不强制要求他们改宗，只需要交两倍的税收，再加上保证不像穆斯林传教，就能让这些人保留自己原来的信仰。于是，在那个欧洲统治者残酷迫害异教徒的时代，波斯地区罕见地实现了宗教大团结啊，这种团结在哈尔克岛上也有所体现。比如这个索罗亚斯德教的教徒善于经商，是吧？几乎垄断了珍珠贸易，所以大量索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就都生活在哈尔克岛上。同时，基督徒也在岛上建立了修道院啊，再加上穆斯林统治者，一时间三种说着不同语言、用着不同历法的老百姓，在鸡犬相闻的环境中平安度日。直到今天，考古学家发掘哈尔克岛的遗址时，还能在岛上的墓葬中发现刻着十字架和新月标记的墓碑。随着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波斯湾地区由于四通八达，自然就吸引了殖民者的目光。1507年，葡萄牙将领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率领六艘舰船460人抵达了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了霍尔木兹要塞， 控制了整个波斯湾的出入口，成为了第一批来到波斯湾的欧洲人。欧洲人虽然没有占领哈尔克岛，但是和他建立起了比较频繁的联系啊。当时欧洲的船队需要和中东做贸易，对波斯湾地区的水文情况并不了解，因此就需要找引水源进行领航。而哈尔克岛上的居民呢，从小就是划着船长大的，是吧？这也就成为了欧洲人雇佣引水源的最佳人选。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751年啊，由于哈尔克岛与欧洲人频繁往来，积累了不少财富，于是有一伙见钱眼开的阿拉伯盗贼登陆这座岛，并且洗劫了大量钱财，哈尔克岛的安全问题骤然变得紧张起来。为了避免这座岛再次出现安全问题，也为了避免阿拉伯人武装占领这座交通枢纽，是吧？于是欧洲人对其展开了预防性占领。1753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范克·尼普豪森男爵从波斯统治者那里买下了这座岛的所有权，并且修建了堡垒和安排驻军。然而，荷兰人犯了一个错误啊，他们开始以此为据点干预波斯大陆上的事务。当时波斯在卡里姆汗的带领下建立了赞德王朝啊，卡里姆汗在建国后，原来霍尔木兹沿岸的总督米尔穆罕纳拒绝臣服，两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争。哈尔克岛上的荷兰人认为，当前卡里姆汗势力强大，未来统一波斯已经是大趋势了，那么自己就要赶紧站队表态，跟卡里姆汗搞好关系，是吧？这样未来还能方便做生意。当这个消息传进穆罕纳耳朵里的时候，就惹得这位爷恼羞成怒啊！原来穆罕纳统治着一个叫里格的港口，而里格港不远处就是哈尔克岛。在荷兰人来之前，这片海上的珍珠贸易和过路费都是穆罕纳来收的，但是荷兰人来了以后，不仅没跟他拜码头，直接跟他的死对头卡里姆汗攀上了关系，甚至还把哈尔克岛周围的珍珠采集权也抢走了。更可恶的是，荷兰人还策应卡里姆汗啊，派军舰封锁炮轰穆罕纳的要塞。因此对于穆罕纳来说，要是不把这帮荷兰人灭了，那么他一天好日子也甭想继续了，是吧？所以穆罕纳一声令下，卡里姆汗那边也不顾了啊，点齐兵将就开始围攻哈尔克岛。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军，荷兰人只有80个士兵，根本没有半点抵抗的可能。最后在大军的围攻下，荷兰人突围无望，宣布投降。此战之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也彻底退出了波斯湾啊。但是在荷兰人撤出哈尔克岛将近100年以后，岛上呢又迎来了新的主人。1837年，波斯进入了凯加王朝时代，这时候俄国开始了对外扩张之路，占领了原本属于波斯的外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自此进入俄国的版图。波斯人吃了亏以后，肯定得想办法着补，是吧？于是为了不让波斯人卷土重来，打回外高加索，俄国人就想了一个挺缺德的办法。俄国人开始支持波斯人占领赫拉特地区啊。这个赫拉特呢，是阿富汗西部的一个小邦，地处西亚战略要冲，被称作通往印度的大门。这块地方也成为了各国追逐的对象。曾经赫拉特几度归伊朗所有，但是自从18世纪中叶开始，变成了阿富汗王国的版图。俄国人支持波斯这么做，其实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啊。当时英国人已经逐步占领了印度，还向着阿富汗地区殖民扩张，而俄国也想渗透阿富汗，并且南下在印度洋寻找温暖的出海口。于是这俩国家就在中亚针尖对麦芒的碰上了，是吧？现在俄国人怂恿波斯这么做，其实就是拿他们当枪使啊，想去试探英国人的底线。于是在1837年，波斯人动员了30000大军，浩浩荡荡的开往了赫拉特。对于波斯人的行为以及俄国人的默许啊，英国人当然意识到了这两位是在憋着给自己使坏，是吧？所以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阻止波斯人。按常理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吧？波斯人进攻赫拉特，那英国援助赫拉特不就行了吗？不过当时的英国没那个实力啊，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发生了两件大事儿，一个是1832年的议会改革，选民的范围得到扩大，新兴资产阶级成为了议员，并且参政议政。这个选民的范围一扩大，相关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就需要增加，对吧？那么英国政府的财政开销就也紧跟着上升。 另一件事儿呢，是1833年英国本土工业大规模发展啊，英国社会对工业劳动力的需求极大，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原有的奴隶制已经不适应这种生产方式了。于是英国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皇家海军组成西非舰队，在西非海岸截停奴隶贸易的船只，释放黑奴啊，国内的奴隶主和殖民地的奴隶主也要解放奴隶。但甭管是组织舰队还是补偿奴隶主，这些事儿都需要钱，对吧？英国人为了废奴，在几年内就花出去了将近2000万英镑。这几笔费用加在一起，就让英国财政很快吃不消了啊！为了应付国内和国际局势，英国外相帕麦斯顿率领的外交部采用低成本帝国模式，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肯定是要维护的啊，但是要用最省钱的方式，用海军存在来代替陆军占领，用外交威胁来代替战争支出，是吧？既要少花钱，又要办大事儿。在帕麦斯顿这套既要又要还要的理论指导下，波斯人进攻赫拉特的时候，英国人就没有派陆军支援，而是派出了皇家海军舰队进攻波斯，并把哈尔克岛选为了进攻的对象。而哈尔克岛这个比史大的地方呢，根本装不下多少守军，是吧？所以看见皇家海军舰队前来，大家就乖乖的放下了武器投降啊，小岛呢也就落在了英国人的手里。这个哈尔克岛的失守让波斯人彻底慌了神啊，它距离波斯主要贸易港布什尔也就80公里，然后这个布什尔呢又是波斯重要的贸易中心，波斯年度海关收入的 60% 以上都是通过布什尔港流转的，所以波斯人没办法，只能选择从赫拉特撤军啊。就这样，英国人仅仅是通过占领这个小岛的方式，仗也打了，帝国的面子也护住了，而且还没花多少钱，是吧？英国人占领哈尔克岛以后，其实并没有在此长期驻军的想法啊。因此在波斯从赫拉特撤军以后，他们也离开了哈尔克岛。可是仅仅15年后的1856年，波斯人的心里又开始痒痒了啊。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我在此呢给大家推荐一趟这个一生必走一次的河西走廊顶级游学。这个4月24号到5月1号啊，总共8天7晚的时间，是吧？咱们呢一起穿越千年丝路啊，从敦煌出发，一路直达武威，一次性走遍这个中国的河西四郡：敦煌、酒泉、张掖、武威，把这个甘肃最精华的历史与美景一网打尽。在敦煌，我们会走进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看大漠绝唱，是吧？然后登临阳关，感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壮阔。最后呢，再打卡这个鸣沙山、月牙泉，是吧？体验沙泉共生的天下奇观。到了酒泉瓜州呢，咱们会去探访榆林窟啊，欣赏堪比莫高窟的精美壁画，以及站在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啊，触摸万里长城的雄浑与沧桑。再就是来到张掖啊，朝拜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静心祈福，是吧？然后再深度游览七彩丹霞，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最终呢，我们抵达这个武威啊，马踏飞燕的出土地雷台汉墓啊，走进武威文庙，感受陇右学宫之冠，探秘中国最早的石窟天梯山石窟，重温这个蒙藏会盟的白塔寺。这一路上呢，有石窟，有长城，有大漠，有丹霞，有汉墓，有古城，是吧？既能看尽西北绝美风光，又能深度读懂这个丝绸之路的千年文明，绝对可以说是行程满满，干货满满啊！虽然呢这个路途确实遥远，是吧？但是绝对能大开眼界，不虚此行。如果您想给自己来一场有深度、有格局、有收获的旅行啊，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占名额，报名咨询啊！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继续回到节目。当时的国王纳塞尔丁一直想收复赫拉特，让大波斯帝国再次伟大一把。正好英国人和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打起来了，而俄国为了牵制英国，一个劲儿的撺掇纳塞尔丁向东扩张。于是纳塞尔丁趁着英国人无暇顾及阿富汗的机会，又出兵占领了赫拉特。紧接着英国趁克里米亚战争之机，再次对波斯宣战啊，又一次攻占了哈尔克岛，还顺带占领了布什尔港，同样借此来逼迫波斯人撤军。不出意外的，波斯再次怂了，是吧？在1857年和英国人签了条约啊，不仅永久放弃对赫拉特的主权，而且还承认阿富汗独立。这两次占领，英国都没打算长期驻守啊，而是把哈尔克岛当成了地缘人质， 是吧？只要波斯不听话，那么就掐断他的经济命脉。而哈尔科岛的这两次沦陷呢，也让西方人彻底看清，只要控制这座岛，就能轻松拿捏伊朗。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在伊朗和波斯湾开采出了石油，这个哈尔科岛呢，就有了更重要的价值地位。咱们看这个伊朗石油分布图啊，伊朗绝大多数的陆上油田都在胡奇斯坦省，包括著名的阿瓦什马伦和加奇萨兰油田啊。这个省的石油产量占了伊朗全国石油产量的 80% 还多。而从20世纪初开始，英国控制的英波石油公司在伊朗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后，英国人不仅建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阿巴丹炼油厂，而且还投入了数百万英镑修建了一条通往阿巴丹港的石油管道。不过呢，这个阿巴丹港的运力不足啊，而哈尔科岛因其孤悬海外，不容易被陆路攻击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水文条件，于是逐渐被选为了波斯石油出口的核心终端。1912年，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的这段时间里，就提出了用燃油取代煤炭，作为军舰的主要燃料，并留下了名言，是吧？石油意味着速度，速度意味着胜利。而波斯湾上的石油就是保证英国人胜利的生命源泉。英国政府投资了220万英镑控股英波石油公司啊，这一战略的绑定就使哈尔科岛从遥远的贸易站变成了帝国生存的生命线。到了30年代，哈尔科岛承担了波斯 90% 以上的原油出口，年吞吐量突破了500万吨啊，输油管道网络从内陆油田延伸至码头，形成了完整的炼油、储运、装卸工业体系。不过同样是在30年代，这个纳粹德国通过东方计划向中东渗透啊，由于波斯政府奉行亲德政策，不仅将国名改为伊朗，而且还有大量德国人在伊朗政府的重要部门上班。等到二战爆发后，这些德国人就成为了影响英国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对吧？于是为了保证哈尔科岛的石油能够正常供应，英苏两国就对伊朗进行了预防性入侵，逼迫伊朗国王里萨汉退位，由其儿子巴列维取而代之啊。就这样，在英苏两国粗暴的干预下，哈尔科岛幸运的避免了战火荼毒。当然了，伊朗人对哈尔科岛的建设也没停下，是吧？等到二战结束，巴列维政府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阿巴丹港没法停靠超级油轮的问题啊，下了血本，把哈尔科岛打造成了伊朗原油集散地中心。从上世纪60年代到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啊，巴列维政府每年都把财政收入的 30% 至 40% 用在石油基础设施的升级上，光是哈尔科岛的码头和配套设施建设就花了超过20亿美元啊，折合今天的话估计有数百亿美元了。等到霍梅尼上台之后，这个哈尔科岛终于是迎来了战火的考验啊！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由于伊朗和伊拉克是两坨只会念经其他一无是处的群体，是吧？这就导致打仗打了几年仍然没有任何进展。在这种情况之下，两国呢就开始袭击对方的运油船只以及石油生产基地。萨达姆不仅把伊朗陆上的胡奇斯坦石油基地几乎炸成了废墟，而且他还深知哈尔科岛对伊朗的重要性，直接把它定为了最高优先级打击目标，喊出了炸烂哈尔科拖垮伊朗的口号。那段时间里，波斯湾天天都有空袭，哈尔科岛的火光昼夜不息，就连附近停泊的商船都难逃厄运。伊拉克动用了最先进的幻影 F1 超军起战机啊，投放炸弹和飞鱼导弹，专门盯着储油罐、输油管道和码头。1985年8月15日的那次空袭，直接摧毁了岛上 50% 以上的输油能力啊，这个伊朗的原油出口从日均260万桶骤降至60万桶。外国军事观察家断言啊，不出三个月，这座岛必将彻底瘫痪，伊朗的石油出口会被彻底掐断。不过伊朗人为了保住石油这条经济命脉，表现出了远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和勇气。首先是组织了几十艘油轮的船队，在原油生产出来后，趁着夜色悄悄的转运，运送到其他岛屿进行储存销售啊，硬生生的保住了出口通道。 同时伊朗人提前准备了海量备用管材，组建了敢死队式的抢修队伍啊！这个炸弹刚一落地，火势还未扑灭，这些个抢修人员就冲上去，最快几小时就能恢复部分产能。就这样，尽管伊拉克频繁的空袭，但是哈尔克岛从未完全中断原油出口。两伊战争打了八年，这座岛遭遇了44次空袭，被炸得千疮百孔，但是却始终屹立在波斯湾，成了炸不烂的能源堡垒。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为了重建胡吉斯坦石油基地以及哈尔克岛转运中心啊，又投入了大概300到500亿美元。甚至在欧美的制裁下，伊朗政府还是咬着牙数十年如一日的拨专款维护这些石油设施，是吧？他们就是担心自己这唯一的钱袋子停产瘫痪。如今尽管俄罗斯国库越打越有钱，伊朗领导人越打越年轻，但是在美以合伙的施压之下啊，伊朗人还是不得不坐下来谈判。不过美伊两边也都放出了狠话啊，只要谈不拢，不能双赢，是吧？那就准备不死不休的干一场。而承担着 90% 以上原油出口任务的哈尔克岛自然就被川普盯上了，是吧？当然了，据说伊朗革命卫队也派了精兵强将啊，誓死捍卫哈尔克岛。即便如此，这些革命卫队的战斗力在美军面前还不够塞牙缝的，是吧？但是他们还是有能力射点导弹，飞一点无人机，给美军添恶心的。也就是说，万一双方谈不拢，掀了桌子，那么美军占领哈尔克岛并不难啊。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有效的控制。当初川普送走哈梅内伊，其实就是只想了第一步，没想第二步，对吧？导致现在有了骑虎难下、惹意生骚的趋势。希望这次打哈尔克岛之前，川普政府能够想明白，是吧？不要再出现类似的问题了。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